如果小鸟要长大，它一定要飞着。如果它一天到晚躲在那个巢里面，它永远不会飞。它可以过非常好的日子，它的生命永远不会长大。因着爱的缘故，那阵台风就来了；因着爱的缘故，那个震撼就来了，好像把整个的家都震没有了。如果这些小鹰都有哲学的头脑，他们一定会问说：为什么？如果母亲是爱，而向来证明母亲是爱，就好像我们向来经历主的恩典，我们属犯主的恩典很多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爱，他是永远的爱和爱。但是就是许多时候，有许多时候我们明白，我们以为爱就是天色长了，我们以为爱就是花香长了，这是我们的感觉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的神有更大的主，许多时候是我们误会。我们以为说我们所相信的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，都是功利主义，给我好处我就相信他，给我祝福我就捐献所有的都可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功利主义，信耶稣不是得着多少，信耶稣乃是相你得着许多以后，你因为你得着救主，你就能给出去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。我相信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事，我相信许多时候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，我们一定要问他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。这里有许多爱主，有许多这个忠心跟随你的人，那为什么这个遭遇临到他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等到母亲，等到这个母鹰看见小鹰开始飞了，他知道小鹰不会飞，他知道小鹰如果不小心就会砸到那个磐石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等到小鹰要往磐石撞的时候，要往磐石掉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母亲的老这个老鹰呢，就把自己的翅膀就很快的就把那些小鹰背在他的翅膀上，那这样就开始学习怎样的飞翔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所说的这句这一番话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。当以色列人经过50天，最后到了西乃山与神相会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他。”这一路上为什么神呼召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为什么让他们经过这大概可能的考验，神有人解释。我们好好来看神的解释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然后我们看第3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：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了我们应将你们背在翅膀。”带来那个在希伯来原文这里的图画，乃是老鹰背着小鹰带来的。那幅图画就是刚才我所形容的，而且那个图画就在生命记33章。我们好好看一下生命记33章。在这儿 第十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黑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下一句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那么就是根据这一幅图画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从埃及出来，埃及就像他们的窝子，430年从来没有解脱，结果神不找他们出来。而现在呢，他们不再是尼罗河，他们再看不到尼罗，现在乃是不毛之地。从前呢，你根本祷告都不需要，你靠尼罗河的资源你就有生存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弟兄姊妹，当你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，渴的时候需要神迹，需要摩西击打磐石就流出水，然后呢，每天你就仰望天的供应。40年之久，我们的神用马拿来养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事，那条路并不容易走。我们知道有一次，就是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。那件事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利未人里面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可拉。那么同时呢，有250个首领，他们就挑战摩西的权柄。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了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一看民数记。
你就知道说很多的名字
都给我们，都让我们知，都让我们看见那个蛛丝马迹。那就是说，当以色列人过旷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曾经经过一次大的浩劫。那次的浩劫，250个人是活生生的被吞到地里，而地是开的，后来又浮起来。我们暂且不去问为什么离开，我们暂且不问说为什么这次地震发生。当然，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，那次完全是神守在那里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的的确确经历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。那次的地震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，而且并有深远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当他走过这中间的14站的时候，你看见每一个站所叫你想起来的乃是废墟，所叫你想起来的乃是荒凉，所叫你想起来乃是裂缝。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些圣经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根据这个42站中间的那个14站来看的话，那的的确确这200万人在那次地震，那次地震领导他们，可以说是完全空前的浩劫。简单的来说，因为可拉一党的人，包括两百多个这些领袖们，他们有一次很大的背叛。那次背叛的结果，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地震就发生了。那这个是历史，这是很清楚的一段历史。如果可拉这一党和他属可拉的人丁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，通通到地里面去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好不好？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42，我们读第一节前面的解释，可拉后裔的训诲。那像可拉后裔的诗啊，在整个诗篇里面一共有12篇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那次的地震是把有关可拉的人丁和财物通通吞到地里面，他们都是受灾的人的话，就他们那次一次就不见了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可能有可拉？怎么在诗篇里面有12篇的诗篇是他们写的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圣经里有答案。就做常理来说，就做我们圣经的记载来说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已经灭亡了。结果很稀奇，正告诉我们说，这些诗乃是可拉后裔写。那你怎么明白它？你怎么领会它？所以我们学了微观的圣经，就会清楚。我们看民数记，民数记26章。然而可拉众子